感谢主的恩典啊，恩典团契，恩典够我用。今天我们的信息是讲神的恩典，这一连串，我相信神已经预备好，让我们来领受今天的信息。那我们在进入这个信息之前，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四章一到二十六节。约翰福音第四章一到二十六节，我们一起用起音的方式，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一节，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耶稣对她说，请你给我水喝。
那时门徒进城把食物取了。
撒玛利亚妇人对她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没有丈夫是不错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个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
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成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了我们。
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我们一起再读四章二十三节，预备来，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我们一起祷告。主，求你开恩怜悯我们这一群罪人。主啊，我们不知道如何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我们不知道我们如何能够与我们的主亲近，我们不知道主，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女，直到你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这一群悖逆的人钉上十字架，流了宝血，我们知道了唯有透过你的宝血，你的遮盖，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心灵诚实来敬拜你，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眼睛被开了，我们被洁净了，我们看到弥赛亚了，我们的主，我们生命改变了，因为你是赐恩典的主，你是赐活水的主。求主带领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的根基建立在这个生命的活水， 不是雅各井，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井水，而是灵魂深处与神连结的活水。求主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求主教导我们，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开我们的眼，一起来领受主的道。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赞美主，我们在道中敬拜神，愿荣耀归于你。感谢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名祈求的，阿们。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很久没有看到大家，看到教会现在赵牧师辛苦的在牧养教会，那弟兄姐妹也能教会也兴旺活泼，我感到了非常的感恩，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天的信息。有一个长得很高的牧师，其实是一件福气。每次看到贵教会的赵牧师我心里就有感受，就像大卫遇到歌利亚一样。那我们今天把我们的心专注在神的道中。我记得我的儿子在读国中的时候，有一天呢，他摔跤受伤了，被送到急诊室，送到医院去。那我在上班，我中午接到电话，我一接到电话，我就马上跑去跟我的老板说，我必须要去医院一趟。还有一次，师母，对不起，还有一次师母在家里被抢了，警察都来了，他还要我从公司赶回去保护他。那我也跟老板说，我必须要回家一趟。为什么我必须要去医院看我的儿子？我为什么必须要回去保护我的太太？原因很简单，我爱他们，我关心他们。同样的，今天的经文，耶稣在犹太地传教的事工，他是空前的成功。但是他一听到别人开始捧他的时候，他决定离开这个犹太地，往加利利去。第四节告诉我们，约翰告诉我们说，耶稣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如果我们看整个地理位置的话，真的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吗？真的是这样吗？从犹太地到加利利只有一条路吗？其实刚好相反，路有很多条，而且从加利利，从那里经过撒玛利亚，是犹太人最不希望走的那条路，他们最不愿意去的那条路，因为犹太人认为撒玛利亚是一个不洁净的地方，会玷污了他们。那么第四节，为什么约翰说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什么样的含义呢？接下来的事情就解答了这些疑问。当门徒去买食物的时候，耶稣跟门徒已经走了大半天，耶稣自己都非常困乏，非常的软弱，他就坐在井旁边休息。那时候日正当中，太阳又热，走的又多的路，又辛苦又累又渴，耶稣就坐在那个雅各井的旁边。那时候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撒玛利亚妇人觉得很困惑，因为在他眼前的是一位犹太的男士，他怎么可能会向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呢？ 他恨不得躲得我远远的，越远越好。在他们的传统里面，撒玛利亚妇人非常的惊讶，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一个犹太的男子跟他要水喝，这犹太人他为什么要跟我要水喝？我们不相往来的，我们彼此仇视的，为什么要跟我要水喝呢？第二件事情，为什么一个成熟的男子，长大的男子要跟一个妇人要水喝呢？那是不合情理的，那是一件羞耻的事情。那为什么这个犹太男子居然开口向我这个妇人要水喝呢？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觉得很惊讶的时候，他就跟耶稣说，你知不知道我们之间 是彼此仇视的，我们不可能有什么交集的。但是耶稣的回答却是很令这个妇人很惊讶的事，他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早就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如果今天你知道你跟谁求，这个人他答应你要给你源源不断的活水。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讲到我们听完这一段啊对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底谁跟谁要水喝呢？第四章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呢，耶稣呢所提的活水呢，倒引起了这位撒玛利亚很有兴趣，很好奇。那但是呢，他更进一步的很好奇的问耶稣说，先生，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那么深，你从哪里得到的活水呢？我们祖宗雅各这口井已经留给我们，雅各跟他全家的牲畜都喝这口井，这口井已经好几千年了，这是雅各留给我们最珍贵的产业，难道你比这口井还珍贵吗？你能够给我比这口井更好的东西吗？耶稣的回答是说，你喝雅各井，这个再好的井，任何人喝这个井都会渴，都会再渴。但是你喝我所赐的水，你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不像雅各井里的水，就停在那里的井水，需要器具来打水。相反的，我所赐的水是永流出来的活水，你喝了永远不渴，而且源源不断的，像涌流出来的。那妇人听了很高兴，永远不渴，而且不必大老远的来跑来打水。他说，那个妇人说，太好了，马上就跟耶稣说，先生，请你给我这个活水，我要活水，我以后也不要那么跑那么老远，大热天来打水了，我以后就有这个水，免费的水，然后呢，我不用花那么时间来打水。我们思想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耶稣所讲的水，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所讲的水，是不是同样的一个水？是不是？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是不是讲同样的一件事情？他们所讲的完全没有交集，完全没有交集。接下来他们的对话又更奇怪了，我们看四章十六节到第十八节，接下来的对话更奇怪了。 这个妇人跟耶稣要活水，耶稣没有回答说我要不要给你活水，耶稣要他去叫谁来？他的丈夫。活水跟丈夫有什么关系？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答案。撒玛弗利亚夫人一听到耶稣讲说把你的丈夫叫过来，马上我们就看到他一个防卫的心态，斩钉截铁说我没有丈夫，我没有丈夫。耶稣对他说，你说的不错，现在跟你在一起的不是你的丈夫，你过去有五个丈夫。这时候撒玛利亚妇人开始警觉到了，与他谈话的耶稣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犹太人，他不是一个老师，耶稣居然连他成年的往事他都清清楚楚，他隐藏多年，他不愿意让人家知道那些丑事，他都知道的一清二楚。那是他的痛，他的苦，但是耶稣一句话就点出了他心中隐藏多年的那种罪疚感。他知道耶稣一定是先知，于是他问了耶稣一个困惑他许久的有关于敬拜的问题。他说，先生，你说说看，我们祖宗认为应该在这个山上雅各井旁边去敬拜神，你们犹太人认为在耶路撒冷要敬拜神。这个妇人他身上背负了太多的罪孽，他无法在传统的信仰当中得到赦免，他知道他自己不好却身不由己，所以他问耶稣说，我是不是敬拜错了地方了？我是不是应该到犹太地去敬拜神啊？我是不是拜错了？耶稣马上回答他说，你要相信我，这是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在这个时代，敬拜神不是在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救恩是神所预备的，他拣选犹太人，把救恩向这个世人所传扬，告诉世人这是神的救恩，神拣选犹太人，这是神所预备的。但是现在耶稣他所来的时代是一个新的时代，敬拜不是在什么指定的地方、特殊的地点，不是仅仅在这个教会，敬拜是在心灵跟诚实的敬拜。天父要用人，要人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耶稣的回答让这位撒玛利亚妇人知道了一件事情，他知道弥赛亚他们所渴慕可想已久的弥赛亚要来了。耶稣告诉他说，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我们撒玛利亚的妇人的救世主，世上所有罪人的救世主弥赛亚，他遇见了，他遇见了弥赛亚。如果今天你遇见了弥赛亚，你遇见了救世主， 你会问什么问题？你们想过，如果今天耶稣在我们中间，你会问耶稣什么问题？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从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中，我们看到一开始的时候，撒玛利亚妇人与耶稣的交谈是没有交集的，他们所谈的事情是没有交集的。一开始的时候，撒玛利亚妇人是以他的世界观，他的 worldview 来问耶稣的问题，他从耶稣外面的血统外表来问耶稣的问题。他说，你是一个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人要水喝呢？他用安全感，他所需要的安全感来问耶稣的问题。他说，我们祖宗雅各到底留给我们自己的这儿子生处在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你可以提供我更多的安全感吗？第三个，他以他生活的需要来问耶稣的问题。他说，先生，请把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来打水。生活的 convenience 方便来求讨耶稣，问耶稣问题。撒玛利亚的妇人所问的问题，也就是这个世代人最常问的问题：耶稣与我何干呢？我为什么要信他呢？耶稣是洋教，是犹太人，不是中国人，我为什么要信他呢？我们中国人文化那么优秀，我们为什么要相信洋教呢？耶稣，你能够满足我心里的需要吗？你可以带给我平安吗？我好苦啊，我心里很忧闷啊。耶稣，你可不可以带给我更好更舒适的生活，让我生意都能够顺利，绿卡可以拿到，孩子都能够听话？耶稣，你可以让我成为更好的我吗？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觉，到目前为止，撒玛利亚妇人所问的问题，耶稣都没有回答他，也没有答应他的要求。弟兄姐妹们，如果今天你用你的需要、安全感，用你的价值观，用你的文化来问耶稣，你能给我什么？耶稣不会给你答案的，因为你问错问题了。你问错问题。转折点在哪里？转折点是，当耶稣要求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叫先生来到这里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整个事件的转折点。为什么？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呢？因为从撒玛利亚妇人所问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世界观，他所思所想都是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他一直在寻求如何在这个世界上找到满足。甚至他到雅各底去打水的时候，他也是希望耶稣给他一个方便，让他不用再打水了，让我生活好过一点。但是耶稣指出说，他最大的问题不是因为他没有这些东西，他问题是因为他的罪的问题，罪导致他今天的光景。耶稣指出他为什么你不能叫你丈夫过来，是因为他为什么大热天一个人孤独的去打水，为什么不能在黄昏的时候跟这些村里面的邻居一起高高兴兴的到雅各井打水，为什么大热天一个人要忍受这样孤独，为什么要忍受这样子的辛苦，为什么他心中如此的干渴？为什么？从我们从十六节到第十八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妇人最渴望的是一段稳定的婚姻，可惜是她找错的对象了。她把这个所有的希望寄托都放在一个世界上找到一个男人我就幸福，这个悬念让她找了五次都失败了，到最后她对婚姻完全失望，干脆我不结婚同居算了。 找一个爱他的男人是他一生的悬念，他将爱情成为一个敬拜的对象，他疯狂的追求，他越追求越饥渴，而且越疯狂，疯狂到一个程度，他干脆连婚姻都不要了，我只要找到一个男人就可以了。弟兄姐妹们，撒玛利亚妇人最大问题不是外在的问题，而是内在的问题，罪的问题。撒玛利亚妇人所缺的不是雅各经里面所看得见的水，撒玛利亚妇人所缺的是她看不见生命的活水。当耶稣指出他的荒谬的时候，在他最终可怜的光景的时候，并要求他诚实面对罪的时候，他马上以防卫的心态说，我没有丈夫。这是多么可怜的一句话，他这辈子的悬念居然是我没有丈夫。他全心全意的去敬拜爱情，追求爱情，到头来却是满身的伤痕。撒玛利亚妇人对罪的态度，也真实的反映现代人对罪的看法。你们基督徒所谈的都是道德的问题，道德是见仁见智，何况我怎么过日子是我私人的权利，即使我离过五次婚，我现在与人同居，那是我的事，你没有权利定我的罪。你们基督徒就是心胸狭隘，整天拿圣经去定人家的罪。但是我们从接下来的对话当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罪的根源。耶稣所谈到罪的根源，不是我们的所作所为，不是我们的那些行为的外表的行为，那只是一个表彰而已，那是一个症状而已。罪的根源是来自于错误的敬拜，罪的根源是来自于错误的敬拜。因此当耶稣指出撒玛利亚妇人被罪捆绑可怜光景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耶稣没有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展开心理辅导啦，内在医治啦，原生家庭啦，谈谈原生家庭所造成的伤害啦，耶稣都没有。当耶稣指出这个妇人罪的时候，这个妇人明白了一件事情，她一生的问题是她敬拜错了对象，他一生的问题就是他敬拜错了对象。当撒玛利亚妇人了解了问题的根源之后，从十九节以后到二十六节，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所谈的主题才开始有交集。当罪被拿走了以后，十九节到二十六节，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所谈的主题才开始有交集。他们的交集是什么？敬拜的问题，这才是问题的所在。那敬拜跟罪有什么关系呢？敬拜跟罪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在现实的社会当中，犯罪的定义可以因为不同的国家、区域、法律而不同，而有所不同。我在教会处理了几个夫妻打架的案例，我会跟他们讲说，今天你在中国夫妻打架是很平常的事情，也没有人会管你，或者是你打小孩也没有人会管你，那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你在美国的话，这是一个罪，伤害罪，这很严重的。很多很多从中国来或从台湾来刚来的夫妻，他们听到我这么讲说，他们吓一跳，我们以前就是这样子啊，我们以前在中国的时候就这样子啊，但是在美国是不一样，因为什么？这个法律是不一样的，罪的定义在不同的区域时空是有不同的定义的。但是在上帝的国度里，对罪的定义很简单也很绝对。有一节经文 就是对罪最重要的一节经文的定义，是在马太福音第二章36节到37节。马太福音第22章36节到37节，在上帝的国度里面，罪的定义就那么简单。马太福音22章33节到36节37节说，法利赛人挑战耶稣，他说，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耶稣认为说，这是第一条，而且是最重要的一条诫命。那么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在座当中有没有一个人说，我真正做到尽心尽意尽力爱主爱神的诫命？如果你觉得你做到，可不可以举手让我知道一下？那么简单的一条做不到，弟兄姐妹们，包括我也做不到。如果今天我举手了，我就犯了这条诫命，因为怎么讲？罗马书说什么？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人做得到。你可以说你每时每刻都做到这条吗？你生命的重心就是这一条吗？你每一天都尽心尽心爱主你的神吗？没有人做得到。所以因此撒玛利亚，耶稣告诉撒玛利亚妇人说，现在就是了，现在就是。因为什么？没有一个人不犯罪，所以耶稣来了，还要赐给我们一个赦罪的机会。耶稣要我们来到他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并且全心全意的相信他，敬拜他。唯有如此敬拜的人，才会有喜乐的泉源跟生命的活水。一个真实的敬拜，一个真实的敬拜，包括在主面前的悔改，从世界等偶像的回转，完全的相信。一个真实的敬拜应该有悔改为开始，悔改离弃偶像，敬拜主。一个没有悔改的敬拜是虚假的，虚假的敬拜只是带来一个虚假的喜乐，唯有真实的敬拜才能够带来真实的喜乐。这也就是回答了常常困扰我们基督徒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常常困扰我们，为什么我信主那么久，我还感到很枯干，我感到体会不到这种生命的活水，我还是那么忧愁烦恼，不断的困扰我们的原因。我们也常常去听了许多的讲座跟讲章，比如说喜乐七秘诀、克服忧虑五绝招、控制情绪三步骤。我们也许会听到这些讲座跟讲章，听完之后我们觉得哇，很高兴很兴奋，但是没多久以后又固态复明了。弟兄姐妹，这些讲座的技巧上对我们真的有帮助。如果有好的讲座，我也会鼓励弟兄姐妹去参加。不过大家想想看，如果我们的重心还是在自己，我们还是不停地追求这个世界，像那撒玛利亚妇人一样，我们所敬拜的对象还是这个世界，还是我们自己，那我们的生命其实还在最终打滚。那么我们所学到的这些技巧，其实就像耶稣所形容法利赛人粉饰的墙，墙的里面已经侵蚀了，毁坏了，你刷再好的油漆，刷得再漂亮，也是没有用，也是没有用的。从25节到26节，我们看到，当撒玛利亚妇人意识到，她意识到了，跟她交谈的耶稣是弥赛亚，是她生命的主，她的生命就完完全全的改变了。 他的生命找到活水以后，他变成什么样的生命，什么样的见证呢？28节29节，我们看到了这撒玛利亚妇人生命改变的见证。第一个，他将每天他最大的安全感，他必须来到雅各井里面提水的水罐子给留下来了。这意味着说什么？有了耶稣，他不再害怕失去这个外在的东西，他以为傲的雅各井也不足为道。弟兄姐妹们，在他跟耶稣交谈之前，水罐子是最重要的。但是当他与耶稣相遇的时候，他知道耶稣是主的时候，水罐子留在那里，他找到了真正的安全感。第二个，他不再被罪所捆绑，他不是在大热天一个人默默的去提水，他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人被拒绝，被孤单的去一个人去打水，大热天，而且他讲话很自我防卫，他回答耶稣说：“我没有丈夫。”好，跟耶稣说：“你不是犹太人吗？”在心中充满了防卫，充满了害怕，充满了孤寂、欺骗、隐藏，甚至他无法面对自己。但是他现在居然回到他的城里面，对众人毫无惧怕的宣讲他的过去，并且耶稣如何在他身上所行赦罪的大能。耶稣成为他唯一敬拜的对象。弟兄姐妹，你看到29节的时候，当他跟众人诉说的时候，他所传的都是耶稣在他身上奇妙的作为。他释放了，他在众人面前不再是躲躲藏藏、见不得人的样子，相反的是，他脸上充满了喜乐，因为他找到了生命的活水。今天的经文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撒玛利亚妇人，他对耶稣的认识，从一个不太友善的犹太人，到一个先生，然后到一个先知，这几个阶段是他在认知上的进展，但是这几个阶段当中，他的生命毫无改变。但是当撒玛利亚妇人最后理解到了，认知到耶稣是弥赛亚之后，他的生命才开始有了转变。同样的，每个基督徒都要常常问自己一个问题：耶稣是谁？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吗？如果在我们心中有任何的事物重要性超过耶稣的话，那么耶稣就不是我们的主了。那么我们来教会敬拜耶稣也是徒具形式而已。在马太福音第6章24节说得很清楚，耶稣亲自的跟门徒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弟兄姐妹，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主，一个是耶稣，一个是世界。这个世界可以有很多的很多的定义，你可以为你的事业、金钱、个人的虚荣心都可以，很多很多。但是耶稣的定义是两个主，耶稣或这个世界。你的心中到底谁是主呢？我们要不是就敬拜耶稣，不然就是敬拜这个世界。谁是我们的主呢？我们在敬拜谁呢？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 耶稣为什么必须要来到撒玛利亚，耶稣为什么要在大热天下疲乏不堪，耶稣为什么一定要跟这个被罪捆绑心灵干渴的撒玛利亚妇人说话，为什么耶稣为什么要让这个妇人真正认识到他是弥赛亚，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爱，他爱撒玛利亚妇人，他也爱你，爱他的子民，爱这群蒙恩得救的人，他要告诉我们他的赦免，他的恩典。弟兄姐妹，在他的旨意当中，神的爱临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要告诉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不要再依靠外在，不要再靠着雅各顶得到满足，他要指出这个妇人的罪，教导这个妇人不要再敬拜这个世界，悔改吧，进入到真实的敬拜当中，这个妇人因此就得到生命的活水。同样的，他透过这个妇人向这个世人宣讲这个真理，他告诉我们依靠这个世界所带给我们结果是什么，这个世界所带结果是什么，是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到活水呢？依靠这个世界我们得不到活水，但是依靠耶稣的结果是，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你要服侍哪一个主呢？你要服侍哪一个主呢？我相信今天神带领我大老远从 Riverside 开过来，在龙光讲这篇道，耶稣要透过这篇道对我们说话，因为他爱我们，他知道我们被罪捆绑那种软弱的光景，他要救我们脱离那样的光景，他要赐我们生命的活水。在今天讲到结束之前，有两个问题我要请问大家，一个是给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们，另一个是给不是基督徒的朋友。第一个问题，如果你是基督徒，不管你当基督徒多久了，你还是觉得生活很枯干，你没有喜乐，生命没有长进，来教会也没有觉得什么意思，读经祷告没有什么感动。弟兄姐妹们，我今天要来思想一个问题，这不是教会好不好的问题，或者是牧师讲道好不好的问题，这意味着你个人的问题，你个人的问题。因为你离生命的水太远，你心中的偶像比耶稣还重要，这意味着你敬拜的对象出了问题，你要悔改，你要来到耶稣的面前检视自己，是什么事情占据了你，让你去服侍那个偶像而不服侍主呢？导致你一直不愿意将主权交给耶稣呢？你要承认自己的罪，重新立下心志来依靠耶稣，你要单单的敬拜我们的主。第二个问题，如果你不是基督徒，这篇道是上帝对你的呼召，他知道你所有的经历，从过去、现在、在未来，你不需要在耶稣面前隐藏任何的真相，他都知道你的需要，他也知道，请你拿走你的防卫的心态，诚实的面对自己的罪，并且相信耶稣他会将生命的泉水赐给我们。他既然赐给了撒玛利亚妇人生命的活水，那么他一定也可以给你生命的活水，只要你相信他。最后，我用 十七世纪一个清教徒神学家所讲的一句话，他说如果你无法体会在最终那种苦读的话，你就无法体会在耶稣里那种甘甜。如果你无法体会在最终那种痛苦那种干渴的话，你就体会不到在耶稣里面那种生命的活水。今天我要挑战大家，真实的诚实的问自己的问题，你的生命光景是如何？还是你每一天都老样子，信主那么多年脾气也没改，闲话没少说，来了教会那么久了也不读经不祷告，生命就一直就是这样过下去，跟非基督徒差不了多少。我今天要挑战你，唱回应诗歌的时候，耶稣是我的希望，如果这篇道感动了你，你心中有共鸣，让你看到的希望，让你看到的活水，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我邀请你走到台前。我只唱两遍，唱完两遍我就做结束祷告，这是你们的机会，你们跟上帝回应，你不需要跟我回应，你跟上帝回应。如果你有感动，上帝催逼你走出来的时候，你就到台前，我唱两遍。第一遍的时候你就走出来，我为你祷告，我为你祷告，我相信神在对我们说话，神在催逼我们，神在动工，要我们反应，要我们做抉择。让我们一起起来唱，一起起立唱，耶稣是我的希望。如果唱回应诗歌的时候你有感动，来到台前，我为你做一个特别的决志的祷告。耶稣是我的希望，预备来。
耶稣是我的希望，耶稣是我的希望，他是我脚前的灯，他是我路上的光，指引我向光明，解决我的一切问题，改变我成为新人，他给我永生，他是我依靠，我要信靠他。耶稣是我的希望，耶稣是我的希望，他是我永远的希望，他是我永远的希望。
当我们在思想这个歌词的时候，耶稣是我的希望，他是我们人生唯一的希望，他是撒玛利亚妇人的希望，他也是我们的希望，他是撒玛利亚妇人的活水，他也是我们的活水。事情就那么简单，你要服侍耶稣呢，还是要服侍这个世界？你生命希望改变吗？像撒玛利亚妇人那样子完全的被释放吗？你只有完完全全的依靠耶稣。如果你企图期望在这世界上找到一些安慰的话，你还是继续在干渴在饥渴当中，你得不到满足的，到最后就是一场空，就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所以在唱最后一次的时候，你有感动你就到前面来，我为你祷告。我们再唱最后一次，预备来。
耶稣是我的希望，耶稣是我的希望， 他是我脚前的灯，他是我路上的光，指引我向光明，解决我的一切问题，改变我成为新人。他给我永生，他是我依靠，我要信靠他。耶稣是我的希望，耶稣是我的希望，他是我永远的希望，他是我永远的希望。
我看到了那么多弟兄姐妹来到台前，我知道神催逼我们，让我们生命经历他的活水，经历他的改变。我们一起来祷告。孩子，感谢你，主耶稣基督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你的话语是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不管哪一个世代，我们都是需要主，我们需要活水。这个世界就像雅各井一样，让我们喝了又渴，渴了又喝，但是真正给我们有平安、有生命活水是耶稣，耶稣我们的主。孩子，再一次的把今天站在台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们的心志献给主，求主悦纳。当他们在每一天遇见世界的时候，每一天在跟这个世界生活挑战的时候，主啊，求你带领他们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单单的敬拜耶稣，单单的荣耀耶稣，单单的去追寻耶稣，让他们生命当中他们的生命的活水可以永流直到永生。这是你的应许，求主也帮助他们。他们面临在这世界的困境的时候，工作压力、婚姻家庭，不管是什么事情、身份，主啊，这些都不是我们敬拜的对象。我们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主的时候，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东西主都预备好了。主，求你给他们有这样子的信心，把全心全意全人献给主，为主所使用，成为主所使用的器皿。他们的生命不再是狭隘的一个井里面，而是他们生命是活水，永流的活水。这个活水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也可以改变别人的生命。我们可以去宣扬主名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把这个活水告诉别人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国度是如此的广阔，因为这是属神的国度，属神的计划。这个创世以来的伟大的计划，我们居然可以跟我们的主一起同工，这是何等大的荣耀。主，求你带领我们一起一起紧紧地追随我们的主，敬拜我们的主，荣耀我们的主。我们这一生就是要为主所使用。我们向你献上祷告，也求主纪念荣光国语进行会。主，这是一个蒙神所喜悦的教会，这是一个神所纪念的教会，这是一个尊主伟大的教会。主，求赐下圣灵，赐下圣灵来帮助荣光国语进行会。主，能够在这个窝囊地区成为那个活水的源头，让更多的干渴饥渴在罪当中打滚的人，他们可以得到真正的救恩的活水。我们向你向祷告，愿荣耀归于你。感谢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名祈求的，阿们。